王罗可汗手扶桌案，老头也冒汗了。他也烦这个杨发庆，打心眼里头不希望女儿嫁给他。一看这小子立胜了四阵，这个狂劲儿简直没当头了。大王一边擦汗，一边心里头想：苍天保佑，佛爷睁眼，最好来个高人能把他战败，比他次点儿我也乐意。我的女儿绝不能许配这种人。就冲他这个一狠心毒，这家就是个小人呐。老头子挺不高兴，他身边坐的就是佩霞公主。佩霞公主啊，好像没哭了。看看梅花圈比武的情况，他又探着身子往人海里头看。他看什么呢？他找薛刚。心里头想，就我那个恩公叫樊刚的，他怎么没来呢？我告诉他清清楚楚，让他后天赶奔大教场来。他也答应了。难道说没来？哎呦，又一想，坏了，我应当告诉他来了以后跟我打个招呼。现在人海人山，到哪里去寻找他呀？如果这个樊刚要能得了驸马，我是求之不得呀。公主内心活动，嘴里没法说，瞅了瞅梅花圈里的这个杨发清，更是恨之入骨。心说话，就凭我能嫁给你吗？你想瞎了眼睛啊？就是全场没人敢跟你比，我也不能给你。公主心里头暗自作劲儿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吴起马赞实在是受不了。三哥，我说咱看热闹没这么看的，咱要不会武艺那就算了，就凭三哥您这么大能耐，就看着这小子发狂啊，也应当下去教训教训他。哪怕您不当驸马呢，显露显露咱们中原大国的能耐。三哥，您下场怎么样？薛刚说什么也不答应。这吴起马赞也够坏的。后来他俩一急眼儿，趁着薛刚没注意，拿着夹钢斧这斧转，照着薛刚的马屁股捅了这么一下子。那是钢的，咔嚓的一捅，这匹马受得了。他认为主人叫他往前窜呢。再看这匹大青马，一蹦蹦起来多高啊！摇头摆尾，四蹄蹬开，就闯进梅花圈。薛刚再想带马，来不及了。就这一下引起轰动，全场的人几乎都看见了。哟，哥哥兄弟啊，有人下场了，有人下场了。目光全都集中到薛刚身上，薛刚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心里头明白主人是吴起马赞捣的鬼，有心拨马回去来不及了，有心不回去他真不累夺这个驸马。可正在这么的时候，杨发清也看见了，这小子把和善板门刀在手中平端，小辈，难道说你也要夺驸马不成？快标明挂号，前来送死。薛刚没办法，也不能说我这马是叫别人捅出来的，这话怎么讲？只好点头答应。你且稍等片刻，一拨马赶奔彩棚。等薛三姐甩灯立案，跳下坐骑，把尘土掸了掸， 迈步来到里边。二王罗克宪抬头一看，大吃了一惊，呵，他发现进来这条汉子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庭，面如滨州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，飞瞳两鬓，一看就是头一条的好汉子。周身上下穿青挂皂，就这个头，就这体型，二王一眼就看中了。心说话，这是谁呢？肯定不是六国的上将，要是我认识。正这时候，薛刚来到桌案前面，躬身施礼：“王驾千岁在上，小民礼过，去了，免了。”壮士，难道说你也要争夺驸马不成？
是。
哦，贵姓啊？家住哪里？姓字名谁？本王给你标明挂号。这是薛刚有一肚子话，他想这么说：我不是为了夺驸马，我就想下下场教训教训那个杨发清，那公主根本我就不要。可这话到了舌尖，他就咽回去了。心说这话千万不能说，什么原因？何人拿公主闹着玩呢？人家这夺驸马不是平常的比武，你没心当驸马，你来干什么？你这不泡人吗？你真把杨发清战败了，公主你又不要，那公主怎么办？是死是活？哎呀，薛刚思前想后，这话不能这么答，就得承认我是夺驸马。你看我赢了，我再想办法撤梯子，说明原因，我有媳妇，哎，就搪塞过去了。当二王问到他家乡住处，薛刚啊也是一愣，心说我报不报真名呢？
一想不行，现在不能说我是薛刚，我这名谁都知道，要那么一说恐怕对我借兵有妨碍，尤其这种公众的场合我更不能提。哎，我过去就报了个假名，今儿个还继续报得了。
回王家千岁，我姓樊，我叫樊刚，生长在西京，西京就是中原的长安。二王闻听，赶紧给他写下名来。哦，你是从西京来，正是。这一说，你是中原人了，不错。你一张嘴，我就听出来。别看我们是西凉国，跟大唐朝互通往来，一年经常接触，西京的人也常到哈密城来，看你的穿衣打扮、举止动作、言谈话语，本王早就心里明白了。樊壮士在，你要下场比武，千万要多加谨慎，多谢王爷的关照。等一等，二王不知道为什么对薛刚抱着很大的希望，头一个这人他相中了，他恨不能薛刚能把杨发清给赢了。这二王呢，肚子里也盛不住话，往前一探身，把声音压低：樊壮士，得变的话就把这姓杨的给收拾了，不算你破例，懂吗？小人知道了。薛刚全明白了，一看这二王特别恨这杨发清，而且难事自己，得变的时候把他干掉。他们之间究竟为什么这样，薛刚不用打听，但是他一想，你说你的，我办我的，我跟这姓杨的 无冤无恨，我非把他整死干什么也犯不上，我就教训教训他，往后别这么狂也就是了。薛三爷打定主意，来到彩棚外面，把马的肚带连紧几扣，飞身上马，双脚一点飞虎踏，这匹马鬃尾乱炸，就进了梅花圈。佩霞公主一眼就看见了，惊叫了一声：“啊，是他！”他爹罗可汗一听：“丫头，你认识他？”“哎，认识倒不认识。父王，有点事儿，我一会儿跟您说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”“
哦，这么一说，此人有点武艺。
要爹您看着吧，这人能力可太大了。但愿佛爷保佑，他能力胜全场，那就好了。”
大王一听明白了，啊，女儿看中这个人，从那模样看出来了。大王心里也不好笑，心里说话，既然我女儿看中的人，最好他是得胜。这回提起了精神，暗中替薛刚较劲儿，单表三绝主，来到杨发清的马前，咯噔把丝缰带住，把火往下压一压，抱拳拱手。对面这位英雄在下李过，薛了。杨发清早看着那报条了，报条上写的清楚，西京人樊刚，嘿，心里说话，哪来这么个樊刚啊？野鸡没名，草鞋没号，就凭你还想跟我比试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，自不量力啊！我不收拾了四个了吗？连你正好是五个，打发你们一块去就得了。想到这个傲气十足，把那嘴撇的到后脑勺了，大眼皮一抹的从鼻子眼哼的一声：“哼，我说你就叫樊刚吧。啊，不错，正是在下。会武术吗？练过几天呢？你明白不明白这个战场是干什么的？这叫夺驸马，在人里头拔人。你来多半天了，刚才死那四个你看见没？难道说你要走他们那条路吗？”薛刚一听气坏了，听说这小子有多狂，没办法，把火往下压压，微微一笑：“我都看见了，不过呢，我练过点粗拳笨腿，对武艺上十分苦爱，方才见您的武艺精通，我觉着非常羡慕。这次下场我不敢高攀，就凭我这模样的能得着驸马吗？我打算跟您接接招，长长见识，学点能耐，别的意思我没有。”吴骑马赞一听：“三哥，这怎么了？你跟他说这软和话干嘛？这种东西就是欠揍。”他们俩还挺不高兴。感觉杨发清听完了，点了点头：“哦，不为夺驸马，就为了跟我学能耐。好啊，现在我就教给你，伸手吧。”薛刚嘴是那么说呀，一抬腿，咯噔，把丈八蛇矛点钢枪抄到手里的。这条枪冰铁制造，那杆儿像茶杯口那么粗，枪尖子有一尺八长，拔楞鎏金挡，后边是斗大一团红缨啊！这种大铁枪没劲儿，根本拿不动。再看薛刚，把蛇矛枪拿到手里头，
抖三抖，颤三颤，噗噗噗，
使了个金鸡乱点头，把两背活动活动，把马一拨到了下垂手，把上垂手让给杨发兴。杨将军，请您进招吧。
都准备好了。
树某不客气，招刀。这一刀是斜肩带背，奔薛三爷就砍下来。薛刚一看他这个刀啊，也出了号了，分量可够沉的。心说话，我接你一下，试验试验咱俩谁劲儿大。想到这里，使了个举火烧天，又叫横弹铁门栓，两手平端大枪，叫足了力量往上一崩，开！这一刀正砍在枪杆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把杨发清的大刀崩起了四尺多高，把这小子震的是两臂发麻呀。揉一下，这大刀就起来了。战马哒哒哒哒往后退了六七步，杨发清就一愣，心说这黑小子怎么这么大劲儿？幸亏我攥的紧，我要攥的松啊，刀飞了。哎呀，我可得留神呐！他跟那四个可不能比。薛刚觉着杨发清也有点劲儿，不过心里有底儿了，那个劲儿比自己还比不了。打仗这东西就是这样，一力降十会，一巧破千斤。不管你武艺高低，有劲儿就占上风啊。怎么叫胳膊粗力量大呢？薛刚就占这个窍。从小时候两倍一晃就800斤的力量，何况现在薛刚正是血气方刚啊，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。两个人二次往跟前一凑，刀枪并举就站在一处，入入入入入，这场激烈的战斗打了个难解难分呢。杨发清恨不能一刀把薛刚劈为八瓣，薛刚倒没这个心，就想把他打落马下，或者给他扎破了什么地方，让他知道知道姜是辣的就得了，力争点到为止。所以两个人打到30个回合未分输赢。在台上，佩霞公主这个着急呀，他也练过武术，他看出来了，看出什么来了？看出这个叫樊刚的不乐意进招，老是躲呀闪呢，完全处于被动地位。杨发清得理不让人，招招往里进逼，而且哪一招都是下的毒手。公主纳闷，心说樊刚啊，你怎么不进招啊？为什么老退呢？啊，甭问，大概他害怕，他怕把对方伤着，后果不好抖了。要你怕什么？我叔父当众宣布的明白，虽然说点到为止，但是在梅花圈里边，真要是对方死了，也不能偿命。你方才没看见吗？杨发清刀劈了4人都没事儿，你怕什么呢？你怎么就不扎他呢？公主有心喊，还没法喊。他着急呀、啊，罗科汗、罗科县大王、二王都着急，都替薛刚使劲，心说这混小子，你那能耐可太大了，含而不露，你怎么不发招啊？他们着急，吴起马岱、陈塘、郑天寿比谁都着急。
这哥四个脖子拔得多长，眼珠瞪得一般大，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替薛刚使劲，四个人都看出来了，三哥没进招。哎呀，把他们气的。三哥呀，你要忠厚也得分地方。你没看这小子得理不让人吗？你还容让他干什么呢？安歇这些人着急不说，单表薛刚打着打着心中一阵的不悦，心说杨发清啊，你是个武林高手，你看出来了我薛某人没有伤害你之心，难道说我发枪这门路你没看出来吗？你怎么得理不让人呢？哪一刀都奔我致命之处啊，这一点就不对呀。薛刚又一想，我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不行，这打到什么时候要我认输我不能干，我跟他栽不起呀，这就叫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。想到这里，三绝主打定主意，把大枪一抖，啪啪啪啪啪，来了个紧八枪。这完全出乎杨发清的意料之外，他正往里进攻呢，一看对方开始反击，这来势又凶又猛，把杨发清逼的是眼花缭乱。这把大刀就不知道往哪儿划了好了，嘿嘿嘿嘿。薛刚就抓住这个空隙，枪啪一晃他的面门，杨发清认为他扎自己的，用刀往外一划的，哪知道这一枪真实的也有，虚假的也有。说真实的你不划了我就真扎，说虚假的你要一划了我枪变招了。他一看他拿刀往外一封，薛刚后把一力前把一翻，呲溜枪尖子奔下边来的，直接奔他小肚子。薛刚一想，我这一枪本应该给你扎个透心凉，给死去那四个人报仇，又一想别，我来借兵来了，别没事找事，咱俩也没什么仇恨，得了，给你放点血就算了。所以他有意的把枪尖往旁边一斜，在杨发清的腿根上就给来了一下，这下扎的深不深，二寸左右，把杨发清疼的哎呀，用手一捂伤口，鲜血冒出来了。像那个你支点去下场就得了啊，不，这小子可没吃过亏呀、一看冒了血了，他急眼了，好啊，抡刀又劈。薛三爷一看这小子太不知自卖了，心里说话，这可休怪我无情啊，抖擞精神，还要血溅大教场。